欢迎两位老师，欢迎三位老师来到我们校友会的录制。我是夏雨荷，首先请三位老师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啊，我是今天临时顶班的沙棘。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潘老师。
大家好，我叫翟阿宁。
好的，非常丰富的介绍。我们首先先聊一个关于玄学的话题，来缓和一下刚见面的尴尬的气氛。
就这么缓和呀？
就是这么缓和，就是硬缓和。问一下三位老师，自己本身相不相信玄学这些东西？
玄学？
对，就包括鬼神啊、数字占卜、星座。
其实有时候我是不信，我是不信，但是有些事情又很难解释。
嗯，
会发生一些事情就很难解释，就姑且信吧。
我不信。
好，沙老师，
你很明显就不信。
我这有三个串，
好，
这三个串分别代表什么呢？
分别代表着
十八子那玩意儿。
这个分别代表着寒山寺、普陀山和灵隐寺，
旅游纪念品呗，就是。
对，
代表你去过这三个地方。
然后还被骗了？
没被骗。
哪串最便宜啊？
灵隐寺最便宜。
灵隐寺最便宜。
灵隐寺流通量大
啊，那你指定被骗。
哎，其实我信玄学，最信近年以来最信的一次，就是因为这个串儿，就是去年，我和同学我们去云南去昆明旅游，然后他们非得开那个山路，他拿驾照之后开车时间也就不超过两个月，他在那个山路是那种纯粹的山路，原教旨主义的山路，就是没有任何的护栏的那种山路，他在那个山路
硬化
没有，所有就在那个山路上面，一个下坡开60迈
啊，
我坐在副驾上面。我这边的那个轮子已经明显的感觉到，我这侧的轮子已经有一半迈出那个山边的那个位置了
啊。
然后他硬是给拽回来了，车硬是给拽回来。那天手里就带着那个串儿。为什么我开始信玄学的？就是因为那天后来我们合影，就差不多10分钟之后，我们合影，然后他说我们拍个照片，就是说大家一起把手抬起来这个动作。我刚把手抬起来，那个珠子直接在空中就啪一下就散开了。
啊，
啪一下就散了。
那不是质量不好吗？
不是，然后这两个事情有什么联系？
他替他挡了一劫。
对，就我意思是替我挡了一劫
啊。
然后前两天去灵隐寺还愿的时候，又去求了一个，从那之后就开始很信这个了。
行，
我前段时
间现在有三条命是吧？
对，我的目标就是
魂斗罗三条链三条命。我现在，
我是今年去了一趟泉州嘛，泉州那边去拜妈祖，大家不是会治那个杯跤，就是那个就是月牙形的那个，你就一丢一扔嘛，对吧？
走出蜀山汉那个
啊，
走出蜀山汉那个，
对对对，扔那个。然后我也不懂，我就跪那儿，然后我就问，心里想一个事儿，想个问题，就问妈祖，他那个会有阴杯、圣杯，有那个什么的、那个对吧？然后一扔阴杯。就代表妈祖不同意，我觉得我又不信邪了，我说不能这样，我连扔四个全是阴杯，全是不同意。然后那个泉州那边那个本地人，他就问我你是怎么问的呀？我说我就跪那儿直接就想了个事儿，然后我就问了，他说你这样不行的，你要先拜啊，要先拜，拜完了之后跟妈祖自我介绍，我是谁，我来自哪儿，然后我有问题想问你，能不能问，这是开头，啊。然后我就照着他那样，我先拜完了之后，然后问能不能问，然后一扔圣杯，妈祖说能问，然后再接下来问的问题就都正常，就没有再扔出阴杯来了。
哦，
啊，就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这个过程有交钱吗？
没有交钱，没有交钱。但是你首先妈祖都不认识你是谁，你上去咔咔你就在那问，人家理你干什么呀？是吧？
没礼貌，那
这就是没礼貌。你得讲礼貌，你得先拜完了之后介绍。然后再问啊，是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我觉得还挺那个什么的，挺悬的。就后头人问我说：“潘老师，你以后会不会有什么宗教信仰？”我现在没什么宗教信仰。我说你非要让我以后如果要有什么宗教信仰，那我就信妈祖。
那翟老师
沟通方式挺有意思。
对，
他那个拜的时候是怎么？是在心里默默的说是吧？
对呀，还是他有一个规程，要怎么烧香，然后怎么拜，然后怎么磕头什么的。
我就前几天在灵隐寺，然后就碰上有一个，他不是一般我们说的那种，就介绍自己都是默默的在底下介绍完就完了嘛。有一个人，他就一边拜的时候，一边嘴里在那念叨：“我是谁谁谁，家住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介绍可详细了。”然后把自己身份证号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啊，就害怕这保佑错人。
对对对对对。
翟老师怎么看这些他们觉得闲的事情？
我不信。
不信。
你拜过妈祖吗？
没拜过。
你下次去试试。先跪哪儿？大家好，我叫翟亚宁。我
我今天给大家讲个段子，什么段、
这些事儿会影响你的行为。信多了，人活得老累了。
我还好，我就是反正就是问的问题呢，也都是一些比较具体的这样的一些事情。
那同学
最近的事情，
同学告我什么风水什么的，家里头哪个地方角落里摆点什么都有讲究。
哎，这个我是我不太那个什么，但是风水这个东西呢，确实是有道理，有道理。
嗯，
哪个南靠南的窗户摆点什么就旺，完了靠北什么摆点什么玩意儿就挡什么灾。这个事业摆这个对事业好，我看他活老累了。
这个有点，
家里东西我都不敢碰
啊，
不敢碰，怕给人家破坏了都。
但是哈，其实广义的就是因为我专业嘛，我学考古的，对吧？学考古的，那你很多有时候大家说是什么，你要找墓啊什么的，寻龙分金这些的，我们有时候会去找一些墓葬，那你就是得根据风水来走。
嗯，
就有些地方它就是讲究这个东西，那你就照着那个风水去找，那个肯定没有问题。所谓风水是什么？风水其实是人与自然的这一个关系。
嗯，
有些地方大家说啊，这个地方是个风水宝地，对吧？什么叫风水宝地？就是你往那个地方一站，你就觉得这地儿好。
嗯，
那你舒服嘛？那地方就肯定是风水宝地。有些那种穷山恶水的那地方，你往那一待，我操，你整个人气场都不对，你整个人感觉不舒服，那就是风水不好。
嗯，
所以很多人说什么买房子，
五星级酒店都是风水宝地，
那不一定。有些就是那个有确实有风水不好的情况，就比如说很多人买房子的时候说是避免那个剪刀煞，说剪刀煞会让你运气不好。
嗯
啊，
剪刀煞就是那个两个路口就是交叉着从你窗户跟前过那种的，对着你那个小区
啊，
那你肯定你住那儿，你肯定你精神衰弱，你肯定不好，那他妈车来车往的，对吧？那肯定精神状态会不好的。
那还是比较和现实有点联系的，
对吧？人就是得住在那种让你心旷神怡的地方，这种地方。
那跟命运有关系吗？
啊，
那跟命运有啥关系？
跟命运有啥关系？我怎么说呢？就是你精神不好，如果你这人长期精神不好的话，
一分精神一分财
啊！你长期精神不好的话，这发生的很多很多坏事情，你都会觉得跟这个有关系。
嗯，
对，它还是心理作用。
对，是心理作用。
翟老师有没有在生活中遇到一些科学不能解释的事情？
我以前讲过，就是本命年，我信。
本命年、啊，
本命年又腰突又他妈腿折了的，全是那年。
妈呀！
那本命年有没有发生什么好事情？
记不住了。
你看吧，人是记不住好事的，因为发生好事了，你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只有坏事，你
人只有在过得不好的时候才去爱算命。人过得好的时候，没有说我去哪儿算一算，基本都是拜一拜，然后就是继续望一望我。
但是我妈会替我算一算，我其实很排斥去算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可以跟我说有一些大家比较通俗的，包括风水啊，或者是包括一些可能大家都比较承认的一些，可能虽然说迷信，比如手上这个串啊，或者说有些躲星啊、生肖啊这些的，但我妈就会去找那种专门的帮我算，算完了以后就强迫我去做，远程控制我去做某些事情。就比如
你是东北人是吧？
我是东北人，
是找仙儿算吗？
不只是找仙儿，他有的时候听别的仙儿给人算完了，然后对上我的属性了，然后那你也要这么做。他有的时候是这样，前段时间跟我说，这个月初一你得穿红裤衩，然后但是初五那天不准穿红裤衩，就这么说，说初一到初四必须得穿红裤衩，
得换裤衩，
对，
四天不换裤衩吗？
不，那也换还是得换，那也可以多备几条裤衩。
啊，
那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没有什么影响，
就累。
照做了之后，
我没照做，主要是，我觉得穿红裤衩就
性缩力太强了。
对，是我穿红裤衩我都不敢去游泳馆，脱下来那一瞬间我都不想换泳裤了。
你可以连着那个裤衩连裤子一块儿脱，
一块儿脱
啊，
太劲爆了。
主打一个迅雷不及掩耳，唰一下脱了。
那本命年还不穿红裤衩了？
穿是穿。
我本命年我妈会给我买红裤衩让我穿，然后我妈买的红裤衩特别难看，就那种本命年那种红裤衩就是永远都是做不出那种时尚属性的。
哎，我今年穿着一个时尚属性的，我今年那个红裤衩上面
的
不是他们纹了两条龙。
对，就是上面会有龙，有时那个龙就在正中间。
对，我今天穿的那个就是，我今天穿的就是那个
九五至尊裤衩。
对对对，
看看
就别展示了。他那个龙吧，他就纹在那个裆的中间，就纹在那个最容易变形的地方，
好像也没有放后面的吧，
也没有放后面的，
就反着穿就行了。
也行，
不仔细这品感受不出来，反着穿把龙坐屁股底下。
嗯，那大家在网上有没有看过一些玄学的视频或者博主？
我不太看这种。
看过，我抖音都能刷着那个塔罗牌的直播
啊。那那你不是不信吗？
刷个什么礼物，完了他让你喊个号，完了就躺床上怎么地的
啊？
我都测过，那研究玩吗？那玩意儿
算准吗？
测个啥？
他说我他妈有多段婚姻，我到三十了，一段没有呢。
哎呦，这不好说呀，
说什么
这事儿不好说，
说出来就不灵了什么的。说什么还有那首相我也参加过
啊，
给人转什么66.6块就给你看一回。
还是说你有多段婚姻吗？
那个
说你没有婚姻，
他说每一段你那个根据你那个心性不一样，你那首相也会回时间变，随时间变的，建议你就半年测一次，跟那个 MBTI 那玩意儿似的。
哎，这
就他不信，但是就他全都测了。
越不信我就越无所谓，我就测，
啊、
就
测验嘛，就当实验。
说那个算塔罗牌那个，我可生气了。我今年不是去大理玩嘛、
嗯，
然后晚上大家就说是一起出去喝酒，
嗯，
晚上说一起出去喝酒，然后大家就往那个酒吧那边走。走着走着路边有个摆摊算塔罗牌的，
嗯，
然后因为后面有两个朋友在上厕所，就说等一下他们、
嗯。
那等他的时候呢，就我们俱乐部老板啊，就蹲路边开始算塔罗牌了。算完了之后就说这玩意儿准，准完了之后叫她男朋友也来算，她男朋友也在那算，然后后面俩上厕所都过来了，他们说这个准，那俩上厕所的开始在那算，算完了之后后半夜了，酒吧都关门了，我一个人在路边等半天，我说咱不是去喝酒的吗？
他们算出什么？算出今天晚上阿潘一个人喝酒，
哇，就算出来就是四个人都说自己特别准。
这么准吗？
哇，都说特别准。
你没有去尝试？
我不算，我已经急火攻心了，我想喝酒。
链接推一下
啊！
我前就是大理很多，大理我现在有个朋友正在大理玩，他那天给我发消息就说现在呢，我有今晚有两个选项，一个呢是算塔罗，一个呢是路边有一个算手相，听说特别准，你帮我选一个。我说你这两个你都能在哔哩哔哩上面完成
啊？反正我是觉得就是星座命理这种东西，有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听一耳朵就可以了，你要真的是拿那个东西去指导你的人生的话，我觉得倒是没有
太
大
的必
要啊。
那个 MBTI 呢？
MBTI 不算是玄学吧？
它不算玄学，
就是这种测出来的还比较有。
也扯淡，不可能。
你也不
信？这个也不信，
这个也不信，
这个也不信。哎，我其实挺信 MBTI 的。
嗯，
翟老师，
根据你的这种选项来判断你是一个什么性格嘛？这个东西，
你连续做两遍，你能选能一样吗？
我测从最开始到现在应该测了7次左右。
嗯，
全每次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我那玩意儿就是上午测完，我感觉你隔10个小时再测，我感觉又一个样。
老变是吗？
对，
那就是可能是那个值会比较靠中间一点。
我感觉这是纯扯。
那假如测出来是啥？
记不住了，
记不住。
挨打头的反正。
你就挨什么？
挨什么批什么玩意儿
啊？
挨什么批什么玩意儿？
潘老师有测过吗？
我测 ENFP 嘛。
ENFP，、
他就是问的那种问题，就是其实已经很容易就给你定性了。
嗯。
就你跟陌生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更倾向于你喜欢跟别人聊天，你还是喜欢怎么样？这不是很明显就能判断出这个人是个外向的人还是一个内向的人吗？
嗯，
对吧？
但说实话啊，我觉得就是这个，说做了这么多年题了，那100多道题，你其实有的时候有的人他想控制自己测出什么，他也能控制出来。
对呀、
你看到有的选项，你说我有没有拖延症这种选项，那就是在测你到底是，是 P 人还是 J 人
啊？
这种事情其实能控制的。但是有一个，它不仅有那个就是100多道题的那个，它还有个90多道题的那个叫8维的，那个测出来会更准一点。
怎么90多道题比100多道题的还准呢？
因为90多道题它那每一个是5个选项
啊，
5个选项的话，它而且就是问的问题，我测过问的问题是让你感觉不出来他到底想了解你什么的那种问题，就是和他那个直接非常直白，你愿意和朋友待在一起还是愿意独处不太一样，他可能会。变着法问你，比如说给你设置一个什么什么场景，然后你还得在场景里面选，
可费劲了。我之前就是因为我男朋友他是那个做人力资源的嘛，我一段时间我之前在上班的时候，然后就是其实情绪挺不稳定的，然后他就给我做题，几百道题，全是那种5个选项，而且那种选项就属于你要把每一个选项带入到题干里，然后你才能大致能懂那句话他到底想说啥。就是什么
越做越烦
啊！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是
非常
啊，
一般想
一般想
都行，非常不想
几乎
对，
就是这种。我天，我那题做完了后半夜了，然后他说做完了之后，他给我分析了一大通，然后第二天告诉我，他说你有职场焦虑症。我说那不然呢？
就他们不是本来就知道吗？
到最后我就变成了他那个毕业论文里面的一条数据。
啊、
哦，原来是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对对对，
问卷调查
啊，拿我当问卷了、嗯。
那星座呢？星座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星座这个东西也是，我觉得听耳朵就行了，对吧？
星座我是觉得不太信的，
上升月亮啥的，
我到现在搞不明白，
我也搞明白
什么太阳星座、月亮星座，
不太明白，就是基本上就把自己那个生辰八字然后输进去，然后给你一个星盘。完了就告诉你那个什么你这一生你怎么办怎么、嗯、
一般都我遇到过贼信这玩意儿
啊，
什么把你那个生辰八字输进去还有生肖就能测出来你跟人合不合
啊、
嗯、那你测过吗？
就是当天吃饭的时候遇到那么个人他给我测的。
嗯，
什么跟属兔的不行什么的。
那你跟属蛇的怎么样？
差六年什么玩意儿我记不住了
啊、
嗯，我说说我跟什么属兔几几年的，
属兔八七年，
不是往年轻了都，九九年，
哎呀，
九九年呗，
九九的，
哎不是，哎九九年
是不是，
八七的十二年，
哎、对九
九
年，
九
九
年
属兔啊，
说什么就不合什么的，
那你有遇到属兔的这样的朋友吗？
没有，
没找、嗯，一问属兔就不跟他交朋友，
那属蛇的呢？
属蛇，我哥属蛇的
啊，合吗？
还行
啊，那行，我也属蛇，
一般。
嗯，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幻想时间，大家想一想，就现在自己这个性格啊，或者这些命运啊，那自己的前世应该是个怎么样的人？
前世肯定是个大好人。
有什么线索？
我之前听谁说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说是那个段子还是什么，说是你前世你得做很多的功德，啊。你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人，你这辈子才能是个 gay。 嗯，
被选中的那种，
对 gay 那享受人生是吧，不用背负那么大的压力，是不是？直男压力多大呀，
那也有那个过不好的一个
啊，
图灵那都血淋淋立着
啊，图灵
可能上辈子就是图灵
啊，我上辈子图灵啊，
差不多
大贡献
一百多，
那我觉得那我人生挺圆满的。
行，嗯，潘老师上辈子是一个好人，沙老师，
上辈子
我觉得我下辈子可能不是个人，我觉得
对啊，我上辈子真的是个人吗？我好奇、嗯、
这个问题，主要是想就是人的性格就是比较奇怪嘛，大家都不太一样，就有没有一些瞬间感觉我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我有这样的一个性格，是不是因为一些事情，前世的一些事情影响？
我觉得我其实一直觉得是像什么，你这辈子受到的苦难，可能是你在给前世还债这种话。
那
我
不就跟十八子冲突了吗？
啊，这个冲突吗？就我不了解啊，我不了解，我就主打一个
都
心诚则灵，心诚则灵。那我就想，我就有的时候，你知道我高中那个同桌，他高中的时候，老师就总说他，说你这辈子这么干，因为他高中的时候，他同时谈了四个女朋友，
嗯、
一个人同时谈了四个女朋友，
上辈子是个泰迪的。
老师说你这辈子这么干，你下辈子你想变成什么？你得被人骂成什么样？你下辈子，或者说你得被人扎成什么样？我当时我就在那想，那他上辈子得是什么样？他得上辈子挨了多少女人骗，这辈子能变成这个样子？我们那时候高中还有四大渣男，我跟其中的两个人做过同桌。
那你也不是什么好的。
我只是他们的同桌，我和他们不同流合污的
啊。
嗯，然后
倒是想
我期待你别说他们两个，一个特别高，一个一米九四九五那么个样子
啊，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帅，就我刚刚说那个同时谈四个的那个、
啊、
那个特别帅，长得特别像那种韩国男团的那种的、
啊、
但现在不行了，现在
那不用等到下辈子，
这
辈子这
辈子
已经
报应了、啊、他现在哎呦
二十多就不行了，
长得都有点像吸毒的似的，感觉就是整个脸都已经抽抽了
啊，
脱相了、嗯，
那你觉得你呢？你上辈子是？
我上辈子，你要按照这个理论来说的话，我上辈子应该经历过《
红楼》的头牌，
那也可以。想干这个活，主要是也不是非得上辈子干嘛，主要是这个活挺好，头牌这个活不错。
那翟老师呢？
我上辈子应该挺快乐。
这辈子主要是给别人提供快乐。
嗯，
你上辈子是《一红楼》的头牌，
上辈子可能是个喜剧观众、忠实观众、
票友，
票友，行。那我们接下来就进行对两位老师的喜剧问答，你可以走了。
好的，
嗯，
坐着听会儿吧。
你可以坐着听会儿吧，行。 啊，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什么让你和喜剧相遇？
电视，
电视，电视啊，春晚。
都是北方人，两位。
春晚啊，
嗯，一开始大家都是观众嘛，我看春晚，看小品，那怎么会想到自己上台？
那就是不好笑呗。
就
看线下，看线下演出，头回我看第一场演出，看我就觉得这玩意儿挺好玩的，
嗯
啊，是看，看我就不说了，我就
可以说我给你逼掉
啊，我看转场。不过那时候真的是很好笑，因为是第一次去看线下演出，你就觉得这种东西好笑，然后后面你再去又多去看了两场，然后你就觉得真的不行，我这演员之间就是有参差，就是有些是真的不行，有时候演员在台上他就讲，刚讲一个前提，那时候也不懂什么叫前提什么叫出梗，他讲前提的时候他讲一半，我心里就已经预设了一个梗，我自己先把自己逗笑了，结果他在台上可能讲出来的那个梗，我觉得哎还没我心里想的那个好笑的啊，我觉得他这个段子应该这么讲啊，我当时心里有这个想法冒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说那我可以试试看干这个，啊，我才开始去讲开放麦啊什么的。
翟老师，
感谢这个时代，让有脱口秀这个形式存在，我才能上台。
那你是怎么看了看第一遍就上台？
啊，
就也觉得人家不好笑吗？还是
我到现在也瞅谁我也笑不来。
嗯，
我有一个理论，就是那个人如果都不笑你，你基本上那个笑点水平跟他差不多，
嗯，
或者是能力跟他差不多，
嗯。那最近有没有就能让你笑出来的喜剧演员？
没有，
都没有是吧？
全世界都乐不来
啊！
我爱看那个吐槽大会，就美国那个汤姆布雷迪那个
啊，
那是我近几年来唯一感觉就是能就是认认真看的东西，
嗯，
其他的都还行。
啊，
因为有那梗，汤姆布雷迪吐槽大会里，我操，你就是听完了之后，真是我操拍大腿，就是我肯定想不来。
嗯，
但其他的人，我感觉你认真合计合计都能写出来。
看自己的视频笑不？
从来不笑，
不，我是从来不看。
看自己的视频，你怎么笑得出来的？
笑不出来的，
心这么大吗？
好的，那大家最早开始看的节目是哪一些？就是喜剧节目。
那脱口秀类就今晚八零后。
您还上了一个开麦走冠军呢。也好早了，
那算节目吗？
那不算，
好的就不算
啊。
潘老师呢？
喜剧类节目的话，吐槽大会了，这没有系统的看，都是看一些抖音上面那些看的一些片段。
嗯，
我认真看的。
嗯，
第三季，
我看不动了，到最后
我就硬看。那时候都准备讲了嘛，
嗯，
准备讲了，我就是搁宾馆里头冻的，空调也不好使，就硬搁那看，把每一个选手讲啥我都看。
嗯。
从第三季开始全看完，
最早的那几季的话，我就是有时候那个那嘉宾吐槽说的一句话，我当时都看着我都抠脚趾，我说哇这个冒犯太强了吧，对吧？
后来就
变成洗白了，就没意思
了。
对，
哎，你们看过就是那个吐槽大会他第一期，就
哇
原始版，
哇
操，
王林老师那个，
王林、周杰，还有那个 SH48 有一个。
啊，黄婷婷，
黄婷婷
、
那厉害，那期那厉害啊！
我感觉那期好
啊，
那期第二天就疯了。
我当天晚上就看了那期了
腾讯视频嘛，我记得
对腾讯视频，
那时候我读研的，我宿舍里都少看的。
然后说这个尺度太大了，哇，那直接公然开车就直接黄段子就出来了
啊！我记得当时说什么在苏联读的，现在这种词儿在公共媒体应该都播不出来了，感觉。
黄大妈还是讲了
啊，还啊、哦，
后来黄大妈还是讲了啊。苏联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啊，苏联还行，但是他当时是怎么说的？说好就讲苏联解体那个事儿
啊，
我
觉得那个
话题现在讲不了。
池子说王林老师那个，
说王林老师上男人装，
男人装，对，
我都不敢看
啊，
我对你
属于乱伦的，
对，
那照片打飞机都算乱伦，
啊、
什么鬼、
啊？那个综艺制作啊，互联网的那个口径那么宽，
那也就是那时候啪宽了一下，然后说这不行，马上收紧，
马上收回来了，
对，马上就收回来了。
现在应该看不了了，
现在
搜能搜着，
能搜着一些片段，应该是
能搜着，
嗯，
百度云有，
对、
嗯，
得上网盘找，
对。
那两位老师写段子的创作流程大概是怎么样？
我没有什么创作的那种习惯，
浑然天成。
不是，我是经常跟别人聊天，有时候就是大家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他说，然后聊着聊着，人家说，哎，这你怎么不讲啊？这你怎么不上台讲？这个多好笑！然后我说，哎，这好笑吗？然后我就是有意识的，我把这个东西接下来，就是这种，就是我觉得日常聊天的那种状态，人是最松弛的，有时候你反而能冒出一些非常新鲜的这样的一些
点子，就不去故意的去创作。
如果真的就是说让我坐在电脑跟前，然后把那个电脑 Word 打开，然后在那里，我今天要写个段子，
已经不快乐
了，那种我就真的我就干不出来，
嗯。
硬写真写不出来。
嗯，
有人是硬写，
有，但是有，
我就
硬
写，
有人能硬
写，不少是
硬写出来的。
我就硬写。
我知道像那个谁，王凯峰，他跟我说他怎么写的，他是每周就每周日的下午，从下午一点开始给自己定个闹铃，然后把所有的社交媒体全给关掉，就把自己的本子给拿出来，他就说把这一周素材全记在那个本子上面了，然后开始一个一个写，
嗯，
然后下周就拿这些东西一个一个去试。
嗯，这是喜剧演员应该有的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我怎么说呢，大家是拿这个既然当工作，
嗯
啊，人家是在认真的对待这个事情的，我觉得这是 OK 的。但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那种拖延症那种的，你让我坐在那个地方枯坐着，然后把这些素材拿来写啊什么的，我经常写不出来。
但每个演员风格也不一样，
嗯，
有的演员像他就是那种就是很写很多思考啊观察啊那一类的，有的他就是和你交流感很近的，那可能不一样的创作，
嗯，
创作流程。
嗯，翟老师
是你
是
怎么硬写？
就对着电脑不看手机，这话题必须得憋出来1500字，因为你有的时候你只想到一个前提，你比如说你搁那个马路上看到有一个人不文明行为，这肯定是负面情绪，
嗯，
你就得拓展，你当时你想到一点你吐槽他肯定好吐槽，一句两句100字以内就过去了，但你不能拿着玩意上台讲，讲完了你讲啥
啊，
然后就得发散，就得合计嘛，就得拓展嘛，
嗯，
同样的主题就得往上靠嘛，这后来就是硬编的嘛，硬编的，
嗯，
那您是看过书之类的吗？那上过课
没看过，
纯硬写，
纯硬写
啊。那潘老师上过课吗？
我上过，我上过。我们刚入行的时候，刚刚签厂牌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俱乐部感觉还挺有钱的，啊，专门就是花钱请单立人请吴范老师给我们上课，
哦，
啊，上2天课呢，然后一个人好像都得几千块钱，
嗯，
哦，这样子的，就是都是俱乐部全包的，每个人给学费给你交上，吴范老师请过来，请到成都来给我们上2天课。包括这于适老师来成都开专场，那开完了之后就是我跟我们这些演员就交流，就是说是你怎么创作，你怎么表演啊什么的，这些都会跟我们讲，
嗯
啊，你会去上一些这样子的一些课，听听人家是怎么去弄的，这些你对喜剧基本的一个逻辑得有一个认知嘛，
嗯，
然后包括单立人那些小册子你看没？
我看2篇都差不多，我就全不看
啊。喜剧的13种
对
结构，
哎，
十三种结构啥的。
来塞那个叫什么？
庆凯，
对他发了一本册子
啊，
也给我。
我那也有一本，
都差不多，我看写的。
其实很多东西其实
差不多，
他这些内容脱胎于那个喜剧圣经。
嗯，
对，
对吧？
对对。
因为包括就是后来我们俱乐部不是他会要求就是我们这些老演员，然后去给那个新演员去上课嘛。
嗯。
啊，就是说是我们会有一些喜剧公开课，其实是纳新。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走上这个舞台，或者我们去上课，给我安排课，给我安排课，我就得做 PPT 嘛，
嗯，
我就得做。那你这内容从哪儿来？还不是从喜剧圣经里面去摘，
嗯，
对吧？
嗯，
你觉得这些东西你是能够讲出来的，你自己有实力的，你就从这里面来。我觉得它是一个教学相长的一个过程。其实很多东西我之前是没看那么明白的，啊，然后你再翻过去，你再去看的时候，你才知道哦，原来我这个地方是用了这种技巧什么的。
嗯，那潘老师认为自己是天赋型演员吗？
我不是，我是瞎猫碰死耗子型演员。我开始讲开放麦，就包括后来我开始讲这个话题的时候，这个赛道没有人，然后我就把这个赛道给站上，说是这样。
现在这个赛道除了你也没有，
因为我先站那儿了呀，就很多人其实想写这个话题，发现已经被我写过了。现在
还有好处。
对，操你妈。
我有一个问题比较好奇，就是昨天看了潘老师的专场，您有一个动作设计，就是这些设计是您一开始写段子的时候就想好的，还是
没有？就是慢慢在演的过程当中，然后越来有的。他其实也是借鉴，其实一些国外的一些选手，他们一些喜剧演员，他们会在舞台上，他们把椅子也作为道具，然后话筒架也是道具，你手里的话筒，它其实它也是你表演的过程，它也是一个道具。
嗯
啊，
就已经比较熟
练，都是可以用的，都是可以用的。
OK，
嗯，
就是说，其实还是刚刚那个话题，不是有很多俱乐部，它其实有自己的一套培养演员的方式嘛。
嗯，
我像之前我知道，像北京的有一些俱乐部，他们每周都会有，就要求你只要上他们商演的演员，就一定要来参加他们的工作坊。
我们叫读稿会
啊，也不太一样。他们读稿会就是真的有稿子嘛，他们工作坊可能是你可以不拿稿子来，
嗯，
但你要说一说最近你在喜剧这方面提出了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每个人限时
25分钟。读稿会也是，你可以不用带稿子，但是你想说什么，你可以拿来跟大家交流。
对，
其实是一回事儿。
翟老师有参加过这种读稿会之类的吗？
参加过，
嗯，
有啥感觉？
参加2次就是再也不去。
发现都是你在给别人改段子，别人没办法帮助你，是吧？
那不是不是不是，绝对不是。
那您这创作是真的就闭门造车的那种？
对，我认为没有任何人能帮了任何人。
哦，
嗯，
纯扯淡。那些工作坊、多少会，我真诚的讲，完全是浪费时间。不可能有人在那里获得到一个好的，就是不可能一句话就给你点醒了。我操，这我就会写了，永远不可能。
嗯，
全都是自己合出来的。
那演出完之后，复盘会议。
演出完不赶紧出去造啊！
你对对，那个，我有时候就是我去开放麦完了之后，就是讲完了之后，最后要复盘，都是我在给别人复盘，
嗯，
都是我在给别人复盘。到我这块的时候，我说，你们也什么都不用说，我其实这一段新段子讲完了之后，哪儿好哪儿不好，我自己心里有数，我知道哪里怎么改，啊，就这样的。
好，都靠自己。
但是确实有时候有一些新演员，其实他其实还是需要，就是说你给他点一下。
你不用不着，你需要你点播的人他。马上他就放弃了，
啊，
他也讲不好。我原来都没这么极端，
嗯，
从第三年开始，我发现了，就是想讲的人，他怎么都自己努力都琢磨。
对，
你不想那个讲的人，他认为这玩意儿靠别人能点播我的人，他怎么努力他也讲不好。
对，还是有大很多的人，就是你点了他很多次，你给他讲了很多次，说你这种东西就是太下三路了，这种的，你这种就是不行。你隔一个月，你再去看他上开放麦，
他
还是
这些东西，
还是那些东西。
对，
啊，他
就是他
不琢磨，他不想，他永远都是觉得自己在拿这种烂梗，他就觉得这种烂梗观众会吃我这种东西，
嗯，
那我就是写烂梗。
感觉成都更是，成都是，
哎呦妈呀，可别提了，真的真的就是我已经说过很多次，我就说是你直男演员，作为一个直男，
不要装 gay，
台上不要装 gay，
啊，
说过很多次了，你知道吗？还是每次去都还是有，
就是
骂也没有用，这说都没有用。我说你这个东西讲，哎呦。他说那观众笑了呀，我说观众笑了那是笑你段子了。
好，那大家演出的时候如果遇到了冷场会怎么应对？
冷场就冷呗。
会不会换一下段子啊，改一下节奏什么的？
嗯，调不了，我那东西一气呵成，调不了顺序。
两位老师
最多就上上劲儿吧，我感觉。
你冷过吗？
冷过。
我也冷过。
冷过。
在哪冷的都是？
就
真的下沉市场就冷啊。
啊。
嗯。
太下沉了。
鞍山。
鞍山
是鞍山，我没去过
啊。
八月份第一次去，
八月份
才终于要去。
鞍山应该冷不了，
鞍山不能冷，
鞍山不能冷。
我在东北，其实东北那边的话，大家都觉得可能东北那边喜剧氛围浓厚，然后可能那边大家都是那个，就是喜剧蜜罐里泡大的
批判，
哎，你不好，你不好弄。其实反而不是，其实我觉得东北人挺松弛的。
嗯，
对。
啊，你上去一下子你给他拿住了，你后面怎么都行。最怕的就是你演员上去了之后。三五分钟你进不去那个状态啊，那观众一声笑都没有，你后面再怎么讲就很难翻起来了。
东北观众是比较极端的，就是说他不会像是南方的有些观众，你讲的他听不进去他也会微笑给你鼓励然后笑一笑这样的。东北观众就是不笑就是不笑，不笑是纯不笑。
对
啊，但你只要是能让他笑出来，他是拍大腿笑，
对，
捶地板笑，他都能笑。
您昨天在台上学那个鞍山的大哥的那个声音
就学他呗。我在北京我都没讲好那个地方，我刚一出口，妈底下观众已经笑了不行了，就给我在台上给憋笑场了。
哎，你说在播客里面你模仿一下能
听出来？对，你模仿一下。
那不行那个还是得借助一些话筒的混响。
真的好像啊，我昨天在台上就感觉像翟佳妮老师的声音。
对，
太像了。
这种烂梗以后少用，
真的好像啊！
没听过，
关键感觉阿潘学谁都很像。昨天我们后来吃饭的时候，阿潘学，
不要提又学小鸭的
低调嘛，
都是
真的好像
江湖追杀令，天天在外面学。
哎呦我的天！
然后包括学，我没想到学陈小静也能学那么像。
陈小静蛮好学的呀，陈小静就软软讲话就可
以，是吧？像不像？你就说真的好像啊，
真的好像。下一个问题，大家认为观众眼里的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形象？
观众眼里的我，那骚货呗。
翟老师，
极端吧？可能喜欢我的挺喜欢的，烦我也挺烦的。
嗯，
您的观众女生好像很多。
脱口秀女观众女生就多，见过男的看脱口秀的吗？
也
有的，
也有，
但是稀稀少。
看那还有个俩呢，
一百个里能有一个，就他自己来。
有还真的还
一般这种人，
但是真的蛮少的。
但这种一般最后会走向脱口秀的舞台的，
有对有可能，
我感觉他会上台的。
是是是是是，他来看他就感觉这玩意儿他也差不多能行。
那大家觉得观众可能会喜欢自己身上的什么地方？就是一些特质。
我觉得很我特别当不起，就是观众给我的一个评价，说潘老师的东西特别真诚。
嗯，
我其实挺当不起这个评价的，有很多段都是编的。
那觉得观众喜欢你啥？
谁？
我觉
得你，
你喜欢我哪？
观众喜欢你，观众喜欢你还是对你这个群体猎奇，
是吧？
是不是？
嗯，
他那女生她本身她就喜欢，就是跟 gay 一起玩，姐妹嘛。
啊、
嗯
哦，确实，
对，
会有一些
喜欢。我问过几个女生，我为什么平时喜欢跟 gay 做朋友？她说 gay 说话她刻薄，骂人刁钻，就那个感觉。就、
你看啊、哦，这个事情挺奇怪的。如果两个女生关系很好，两个人一起出去买衣服也好，或者逛街也好啊，然后就是说是那个女孩说你穿这个衣服真丑，
嗯，
她可能心里都会多想。但是如果一个 gay 跟一个女孩说你今天穿的好丑啊，她会觉得啊、哦，她把我当亲姐妹，她都会说我穿的丑，
对。
其实大家这个心理其实挺微妙的，挺微妙的啊，
因为你 gay 是首先他是一个男性，就是他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他会感觉是代表另外一个群体的观点，但是他又跟你很亲近，
可能比较那个人身上比较阴阳调和吧，我觉得
啊。
嗯、啊，那翟老师认为观众喜欢你的啥？
不知道，
不知道。
理解我也理解不了，
哎，
我也理解不了。
我听的也是真诚，听提的最多的也是真诚。
谁说的？
说他真诚
啊，不少说的呢。
这已经是这个脱口秀圈子里面比较高的评价了。
跟脱口秀演员比，我应该真诚。
是、
嗯，但跟观众，我跟你讲，我不认为真诚是个优点，真的。我可以真诚的说，我认为真诚不是优点。好的脱口秀演员都在台上表演真诚。
对啊，
都在表演真诚，就是他肯定是因为一个东西，他让你笑出来了，目的性很单一，所以说他会为了达到这目的，会编一些内容
啊
啊。
那真的东西不会让你笑，真东西很多是残酷的，
对，
你得化解这个真诚啊，
嗯，
就给他解开嘛。
大家讨厌现实，
嗯，
对吧？
嗯，
然后你说出来之后，让人以为你说的又是现实又好笑，其实是需要技巧的。
嗯，
我现在想到，我说观众可能喜欢我。喜欢我身材，
啊、哦，那肯定啦，
肯定
啦，哪会有观众不喜欢你的身材？
对，
很多演员也喜欢你的身材。
喜欢，我觉得我表演的还行。
嗯
嗯
啊，我觉得我在舞台上表演的、
这个、状态看起来就浑然天成。
但是
还是得给自己得找点这种观众喜欢的点嘛，
嗯、
不能老是靠真诚，真诚，真诚值几个钱？
对，
嗯，
对，那就你们觉得你见过的演员里面，最真诚的，但是你又觉得他。真诚可能是装的，有没有这样一个答案？或者就说最真
装
真诚的，
装真诚，啊，装真诚，
且装得很成功。
太多了，
太多了。
嗯，
哎呦，这
是
提不了那都。
啊，对对对对，
太多了。
问题很尖锐啊！
哎呀，直接扎漏了。
装真诚，
装真诚。
翟佳宁
啊，
就全是装的，人设都是假的，
对，都假。
那大家怎么看待？网上发的恶评，
刚收到那条恶评，就是怎么俱乐部能找一个 gay 的演员？
哦，那个不算恶评，人家都没有评，他只是给我们俱乐部发了私信，然后就提意见。
嗯，
然后我觉得这种是很正常的，就是他对这个群体他就是有偏见的嘛。我们社会应该允许偏见存在嘛，就是偏见到处都有，没有办法。规避的，不过我觉得我们俱乐部回复的还是
啊、哦，我也觉得回的特别的好的，
回的倒是很漂亮的。我觉得这种东西还好。我以前你知道吧，人家就恐同呀，或者给我发一些恶评，我跟人家上纲上线，我跟人家对骂什么的。现在我就觉得很正常，我就觉得你恐同吗？
恐啊，
恐同是不是？恐同你没有必要去纠正他的，
嗯、
你没有必要纠正他的，这种东西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东西，对吧？就是我们都允许人，
那你恐同你不耽误他不在网上骂人
啊？
就你恐你的，我可以
你恐你的呗，
我可以不在网上恶评同了。
嗯，
他要恶评啊，
对，
他非要说点什么呀？
嗯、
这个无所谓的，
嗯、
对吧？你恐你的，那就比如说翟佳宁恐同，对吧？
嗯、
我天天往他身上腻乎，那难受的是他又不是我，
哎、
我是很自洽的，对不对？
嗯、
那恐同你难受你的，跟我没什么关系。对吧？本质上跟怕狗是一样的。有些人怕狗，你没有必要就是就揪着他，就是说狗狗多可爱呀、啊！你再跟他说他怕狗还是怕狗，
你不用这么骂自己，你知道吗？
不是，我就是举一个例子，一个例子，狗狗多可爱呀、啊，
是
吧？
同性恋也可爱，
可爱是不是？对对对对对，特别可爱，你摸摸你就不怕了。
对不起。
那翟老师收到过恶评吗？
收到过，都别人转给我的，我都不看。
嗯、
啊
看，
这种恶评肯定是别人转给你的，他可乐死，他可太开心了。
群里都干骂我的，
群里面。
对。
哪个群啊？
不知道，他豆瓣儿啥的吧？
啊，豆瓣儿，我刷到了，我看到了，
一堆骂我的，无所谓，
无所谓。
还有那种追着骂的，
骂我的那些人，我跟你讲，我真感觉哈，
嗯，
都没那么太正常。
嗯，
真事儿的，我感觉有点脑袋的不会就是使劲骂我这种群体的。
嗯，
都他们那种就是给你脑子里构建了一个形象，完了哐哐就一顿骂你，我都能想到他骂什么。
嗯，
什么直男恶臭，完了就是辱女什么这种的。
啊，
其实你根本没有。
嗯，
真的，但是哎呀，就。
确实看过您的专场，确实没有。
我不是，我要是我想，我能接受任何的骂。我最讨厌哪种人？骂完事儿他把评论关了，
不给你回嘴的机会。
骂你一下，你不准咬我。
现在我也不太会，就是跟人家对骂了。
嗯，
这不就是给自己留下犯罪记录了，相当于。
嗯，
我也能接受无限骂。我最讨厌那种就是举报你的
啊！
你可以随便骂着呢，你可以就是拉群什么光光骂我，但你别就在底线，就是别举报。
嗯。
嗯，
真的
给浩峰，
真的对
他就直接就是拿一个公权力去压你，我不喜欢你，但是我就让你没了。
对
啊，
嗯，
我也能有一万种角度去回，就是挨骂的人也可以站在就是道德制高点上干他，但是那么干就没意思了。
嗯，对，
是吧，那么干就谁都别好，那就没有意义了。
干来干去的时候，在网上这边的支持方和那边的支持方
不是他最后干来干去就是都别好了，都没了。
啊，
都没了就，
啊，
那就
都没
了，
没结果。
任何的吵架，我觉得在网络上面任何的吵架最后都是两败俱伤的。
嗯，
除非是真的有一个特别权威或者特别明显的一个对错。
哎，我很讨厌现在这个网络环境。我十年前专注跟人对骂的时候
那时候是天涯还是
不是，就是微博评论，
微博，
啊，
咱俩私信天天骂，一天能骂五个小时，一点都不夸张，谁也不给谁拉黑，谁也不举报谁。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骂一骂，好，我不跟你骂了，我把你这个号转到我群里，大家帮我冲他。现在骂人呢，原来咱都被瞧不起，说是键盘侠，现在连骂人都没有血性了。原来咱不找人，咱俩就单挑就干，就互相就是用最恶毒的方式看怎么能让人破防。
哎，还有那种
也不截屏也不举报，你知道吧，真的就我很喜欢那种氛围。
嗯，
咱俩就one on one，
对
啊，现在不是，现在就是你骂我一句好，
决斗，
我截屏放我一个群里，来什么兄弟姐妹给我冲他，那么有意思。
还不是冲他，他是有的是编好文案了，帮我冲他，然后你大家就复制一个一个艾特粘贴，
就
这么干，
没意思，就是这鸡巴懦夫，这就是骂人都已经没有血性了，我很讨厌，真的。
骂人不重样的好，骂人重样就没意思了。
对，我跟你讲，骂人是。
还有就是那会儿他骂完你，完了你刚回了一个，他就说你急了
啊，对。对，你又骂不过他，你急了
，他急了，
没有
破防，
没有意思，
哪怕给你拉黑了，然后你什么话也说不了，
对，
对，
然后再给你扣点帽子，
扣个帽子
，哎，国男啊，没事，小仙女啊，这种帽子往上一扣，
没什么水平，我感觉没有意思。
是，现在大家，没有那种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的这样的一个通路了，我觉得，
嗯。
就大家就习惯就简单粗暴的去定性，
就想要一个结果，把
它，
定性给你摁的，
他就是，就是人在道德还有这个退化，
嗯，
就退化。
所以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觉得跟玄学有关系吗？
哇，延续了，
可能水星逆行了吧？人类开始
倒退了，
走背字了吧？
人类一败涂地了，我的天！
水星逆行影响所有人类，
对，
主要是水星的问题。
那现在这个舆论环境下，两位老师有没有想要上线上的综艺？
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其实挺矛盾的，我倒是想呢，但是确实可能现在这个
还没到那个环境，
没有到那个环境，我就想先稳一稳。之前我跟周老板有一次在那个后台遇到，周老板说你，哎，潘老师你这个形象啊什么乱七八糟，你其实上那个线上综艺你挺适合的。
嗯，
我说我这个人吧，就可能内容比较危险，然后或者说是我这个人那个私生活也比较混乱，对不对？我说我要上这个线上呢，我怕被冲啊，我这个行业可经不起我的打击。
我觉得潘老师上 Netflix 的概率比上爱奇艺的概率大。
这个的不至于，不至于。
全部遮住又
对，他衣服穿的严严实实的，这儿不让露，那不让露，那我不行。
那翟老师呢？
这问题，有机会谁不去？
对，
还是想扩大知名度。
不是，这是悖论。我认为不管是谁吧，他最后的走向那个成功的路，他都得出名。
嗯
嗯，
没有他，世界上不存在一个人段子特别好，谁都不认识他。
嗯，
这是个不可能的一个事儿。
嗯，
就你讲好了和你讲不好，你想讲好都得出名。
嗯，我再举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例子，就可能就是说是我们线下就是在演的再怎么样，再怎么样，再怎么样，对吧？我票价顶天了，也就那个价。
嗯
啊，
一百多，
一百多块钱顶天了，就是这个价。但是你一旦就是说是你红了，人家认识你的话，那是不一样的。
一百八是底价，
那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啊，上次我去那个深圳演出的时候，我不是在楼下小剧场吗？然后我楼上是大剧场，我楼上大剧场是千人场，千场是拼盘，是周奇墨、徐志胜、黑灯啊，
知道华夏艺术中心吗？
对对对对对，我在楼下演，他们在楼上演，然后是当天晚上同时，然后我那场呢，虽然也是坐满了，也是卖的挺，但是卖得很吃力，
嗯，
卖了很久，然后把这票都卖完了，然后那个保安也不是保安吧，就那个放音乐那个剧场那个师傅，
嗯，
就问那个虎牙，就说是。咱们这场卖怎么样？然后虎牙说：“哎呀，卖完了，这还不错，卖完了。”然后那个师傅就说：“卖完了，嗯，楼上千人场抢完的，
因为大部分的观众的受众其实买票
的人对大家肯定，但是不认识你啊，
对啊，
肯定大家愿意看。
他不是垂直的，
徐志胜啊，这个周老板
出名有一个好处，可以让人信任你的成本变低，对。”
哦，一上台就已经很开心了。
有些话题，我现在坚定不移地认为，只有出名能讲。
嗯
嗯，
就比如说，你认为一些高雅的话题，但你如果是线下演员，你一辈子都讲不好笑。
嗯，
我可以就是，我是反正我这么认为的，别人爱怎么认为怎么认为。就你比如说，我认为这个世界不合理，你要一个线下演员，你这辈子你就讲不了这话题。就我认为这个世界我们缺少点什么，就这种大话题，你必须得是一个得有一百万人认识你才能讲啊。
有的时候，嗯，比如说像我们俱乐部吧，有的时候其实给那个演员报批，有的时候和其他俱乐部聊，像效果他们有时候的报批，他们就报起来比我们要轻松。
啊
比我
以为他们抱起来会难一点，
抱起来，因为你比如像去年像周奇墨他在那个兰心大剧院讲的那个内容，假设是我们这样的俱乐部或者说另外一个演员去报，没有什么知名度的演员去报，他们那个内容是肯定审不过的。
嗯，
就是他讲那个讲三胎和讲那个延迟退休的那个相关的内容。
嗯，
要是但是就是因为他是周奇墨。他的那个话就会在文旅那边，他会形成一个更多人讨论的一个氛围，来确定你这个东西能不能讲。他们内部的讨论氛围是要比他们一个某个人去审稿的氛围要好的。
嗯
啊，所以说就是如果不是那么出名，去讲这个话题的话，他可能连过都没法过。
所以其实就是说是不要试图在那个舞台上给别人讲那种特别大的那种道理，
上价值。
因为说实话，就是大家其实现在年轻人，对吧？尤其是有些那些演员二十来岁上来，你就给人讲那种讲道理什么的，你自己都没活明白呢，你给人讲什么道理呢？
嗯，
对吧？你得到了一定的地位，到了一定的那个层次之后，你再试图你去讲一些宏大的一些话题啊这些东西，
嗯，
对吧？你讲出来，别人至少能听得进去。
是出名，人家听进去了。
对，所以还得出去，得出名。
对，
还得出名。
对，
嗯，
感觉快了。
嗯，
感觉你们俩都
已经很出名了。
没有，
现在在小圈子里面还算。
对，小红书就很出名。
我认为脱口秀连个行业都不算。脱口秀
现在不算是一个行业，真的不算。
有五险一金吗？
没有，
没有，社保都自己买的。
有五险一金，那就是一个行业了，那就太规范了。这个
不是脱口秀，不是行业，脱口秀不算小众，脱口秀算压逼。真的，我真是最近这一两个月的感悟。如果脱口秀但凡有一点规模，今天都不可能就来一二百人。你想想那些歌手，十八线的歌手，他唱个歌也就二百多人看了。
嗯，
你要这样比，那确实
对
对
对对，那他就是压比，他
压比，
真的。脱口秀知名度应该赶不上那个剧本杀啥的，
赶不上。
对对对，
赶不上。就是哪怕就是说我在成都也演了五年了嘛，
嗯，
在成都演了五年，我专场在成都都演了五回了。我现在有时候发小红书，还有人在底下问潘老师：“你这个专场老在外面演，什么时候来咱成都演？”
是呗。
其实你觉得演的挺多的，
对，我觉得演的很多了。我当时二娃跟我说让我在成都再返场，我说我成都都演五回了，我不好意思没那个脸再返。二娃说成都2300万人口，你这个专场演了五回，撑死我给你算了一下你的票房，你整个你就服务了1000多观众。
对，
是啊，
对。
我说到照你这么说，我能忘了成功演一辈子。
理论上能，
理论上
除了那个笑点过时那个因素之外是能的。
现在已经感觉到有些笑点是过时了，
对
对吧？已经能感觉到了。
国内还没有人能开得了那种大的
没有
体育场，体育场没
有，
鸟巢不说，就是小体育馆
啊，
没
有
小体育馆都没有。
黄子华，
你努努力，鸟巢开不服不分，
你2000人都费劲，你想想，所有的就是你认为好的那些脱口秀演员，是不是2000人都是极限了？所以这就很小众了，相当小众了。
对，
聊点敏感的，就像前两天那个像五月天的粉丝，他有的他不是这个可以不剪进去，我就说说有的他
说海源
啊，说南海源嘛，然后说南海源，他们就批评了一个点，就是说你才2000多个粉丝，1000多人的场，1000到2000人的场，你就跟我们五月天这个开10万人的场怎么比？那确实是没有办法比，
确实没办法比，
不是一个量级，
不是一个量级的嘛。
嗯，那那两位老师现在已经有专场了。这个专场大概演了多少场啊？
你捅过吗？
没数，从来没数，
我也没数过。
那几十场有吗？
有几十场肯定
是有，几十场肯定
有，几十场肯定有。
巡过一年多，
我只能算大概走过的城市大概有50多个，
那我估计得有个小100场了，100场左右了。
没有没有没有，每个城市就一场
啊，
可能有些就是返返场吧，
返返场
这些
啊，60-70差不多，60-70
差不多差不多。
那这个专场是怎么诞生的？
写，
就从零开始写吗？还是说从以前的积累？
他肯定不是，就是我先说一下我这个专场是当时先定了名字，当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先把这个名字定了，我觉得这名字很好，然后把名字定了之后，然后把自己的那些现有的内容，然后你就拉了一条线，就是怎么讲，拉了一条线，发现就是说中间差一点东西，然后你差一个底，差一些东西，然后再去写中间的这些连接的部分，然后把它弄了一个完整的一个东西。最早的出版，然后就是先这么先演着，在演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东西不好的你给它剃掉，然后再替换一些新的一些好的一些东西，然后团团呢一边演一边改，
慢慢改变
的，然后从现在这样的一个基本上是完全确定了的这样一个版本，就不太大改了。
那翟老师呢？
没有，我就是数一数够了，
数一数够，就是拼盘的那些，
对，拼盘
加起来的，
数一数够了。完了，相同的话题凑吧凑吧，就讲。
对，所以翟安宁比较谦虚，就是他给自己那个海报一直定的是主打秀，他不敢自己就叫专场，其实算专场。
我时长肯定是够的，
那钱
不一定是
钱给到位就行，我叫啥无所谓，
不一定是分那个时长。我觉得专场一定是你这么一个，你起这么一个名字，
然后
你讲的东西，你要跟这个东西能搭上，能配合上
主题，
你知道就对，我叫不服不分，那我从头到尾那就是不服不分，它是一个情绪贯穿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就算专
场。那多好起名这玩意儿，好起这么
那有些那就起名那跟那玩意说的玩意儿就搭不上呀，你换一个别的名，它这玩意儿也能成立那种。
哎，比如
那
比如呢？
比如这我就不说了，这也太多了。你，
哎，就是我们其实大部分都会剪掉。他们之前有很犀利的，谁比较犀利？你这么多期播客录下来，觉得
不是你吗？
我吗？不，我只是
你就点名批评了可多人了。
我只是点没，我只是点名批评了身边的一些乱象
啊，
点名批评了一些太犀。
哎呀，不批评了，不批评了。
不要批评，批评都是老师，都有值得学习。
老师，老师，
是
主要批评夏雨荷老师。
就是我好像去年就听到翟老师说在写第二个专场。
那你第一个写完的不讲的，那不就是第二个吗？
这么顺其自然。
那不就是吗？一直在写吗？那玩意儿。
行，好，那么再下一个问题，讲单口，直到目前遇到最大的困难是？
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困难，爆批。
不是创作，
哎呀，
就是爆批。
这个不仅仅是演员的困难，俱乐部也有困难。
对，
你这卖不出票，你说
最大的困难其实开玩笑说是爆批，其实我大部分爆批是能过的。然后呢，那个最大的困难其实还是创作瓶颈的问题嘛，肯定是创作。你有这方面困难吗？
有，
对吧？
我现在我感觉脱口秀就够困难的了。我感觉哈，说实话，技巧就那些。你让我写什么我都能写，但我不知道观众想听啥。我感觉观众在慢慢慢慢慢慢放弃脱口秀，真的，我感觉脱口秀现在就是最大的困难。
这么深刻吗？
放弃这个行业。
对，我真的，
哎，
我对脱口秀未来很
你第二个专场还没出呢，
很悲观。我感觉喜欢我们这种所谓就是传统俱乐部这种脱口秀的人，是凤毛麟角的。我现在对脱口秀什么那个标准完全变了，我没有自己的标准，我已经迷茫了，我不知道什么好什么坏了，这是我的瓶颈。我可以继续写， 完了我也可以能努力把那些话题写好笑，但你要是真正想讲点那个深刻的东西，或者说就是难写的东西，你没感觉吗？有的话题就好写，有的话就难写，潘老师，
对
对吧？你越想挑战难的东西，就可能越不容易被人接受，这是我感觉行业的困难，就是脱口秀越来越满足不了现在人的对笑的需求了。
哦，
现在大家没有耐心了，我感觉观众没有耐心了，恨不得一秒就让给我干笑。大家现在看短剧，你看
爽的那种的。
我这个焦虑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我从看那个周老板演了很多专场那个 report 和小红书差评看着的。
嗯，
我没想到周奇墨会有那么多差评。
嗯，
这事儿对我冲击巨他妈逼大。真的，他就是纯观察。你看，纯观察完了也没有什么那种。就也带入了自己的一些 ego 嘛。
我看了一个特别让我就是接受不了的一个差评，就说是周奇墨，你现在都这个水平了，你怎么还讲这种浅薄的话？你不能讲一些宏大的一些。我当时就想说，什么东西？
就是大家现在把它当成意见，
大家就觉得你
不是
已经到了那个水平了，你得讲那个特别。
如果周老板真讲宏大话题，还会
有人骂，肯定还是有
人骂。你凭什么讲这个？完了，你处理的不好。
对，
因为我认为，我个人感觉，我那个看了很多演员，我心里最佩服的还是周奇墨，就他一直坚持讲自己的观察，
嗯，
完了也把自己的一些对世界的理解融入进去了，有个人风格，
对，
这没什么可骂的了，
嗯，
反而你看谁没有差评，李波跟颜值高，
也有，
不对。你搜李波和颜值高，李波和颜值高那个演出量，要比我们多，要比周奇墨多十倍多百倍。
嗯，
他那个差评率按这个比例来讲，相当相当低了。
对，
我现在心中脱口秀中国第一人就是李波老师。我认真的说，
他好认真的。
他去年有人给我统计卖了1亿块钱的票，你告诉我其他的人所有加一起能有他零头吗？然后大家都看他。完了也没有差评，都很开心。你说咱原来坚持那些算个什么东西？你还什么角度啊、思考又观察呀、又翻儿啊？人家这直接就是大哥干啥来的，然后靠运营就能达到这效果。可能咱们才是姜昆那个什么，就是体制内些那些死板的思维，
对，
他是郭德纲
啊。
他把这个市场玩的明白。
那哥们儿，我现在相当动摇，就你到底。想思考到底有没有用？
所以你现在是打算签波波笑了？
我操，他不要我，他能我保证一年他妈七位数收入，你看谁不想试一试？
哎呀，喝水。
李博，那别的不说啊，他和这个单口喜剧、脱口秀这上面的投入的时间，我觉得中国脱口秀演员确实也是他最长的了。
全职
就往里面放时间啊，
全职，
你别管他是不是拿别人稿子往里面就汉化。确实他往这里面扔时间，但不能代表他是这个东西是对的。
嗯，
但是就是只是市场表现好一些。
对，
好，下一个问题，怎么样的段子自己写出来或者听到别人讲会觉得特别好？
我喜欢什么样的段子啊？
嗯，
特别好的那种的。我其实挺喜欢那种傻逼梗。
什么东西？
就是不用思考，就是直接棒出来扔你脸上就好笑那种的。
李梦洁、嗯、
李梦洁不属于。李梦洁他还有很多的那种，他的那种小
李梦洁，你得跟着他
小节奏，你得跟他的节奏，
跟他走。
他这个齿轮，他把你拧到他那个齿轮里之后，他真的他说什么你都觉得这个人很可爱，你觉得很好笑。
子龙呢？
子龙就傻逼梗嘛，真是，对吧？子龙老师那个东西没有什么深刻的多深刻的思考，就是把那个梗就咔咔往你脸上扔就行。
对，我觉得子龙就很符合
啊。
子龙现场笑的就是挺爽。
翟老师有没有喜欢的？
我喜欢这事儿。他讲完之后我一拍大腿还能这么想，我认为最难写的段子就是简单事实大家没发现的东西。
对，
那是我感觉就是心中最难写的，全世界都是最难写的东西、
嗯、就大家都看到了这东西，但是他
没想到，完了你讲出来、嗯、大家一拍大腿，我原来还有这事儿、
哦、
五个男的呀，躺过朝天。
什么鬼、啊、
哎，这真的能分得出来？我觉得挺难分出来的。
我也觉得不是，
挺难分出来
的。他的学的好像。好，下一个问题，比较尖锐啊，说一下自己不喜欢的演员或者圈内现象。
啊，圈内现象吗？我不喜欢，我不喜欢举报，就是无论是从厂牌也好，或者是观众也好，就是我不喜欢的内容，我就举报，或者我看你演出怎么样，我就去举报。这样我觉得对这个行业是非常大的伤害。我觉得啊，抄段子我都能放在第二位，抄段子你抄呗，对吧？ 啊，你抄呗，你抄你能抄出什么样子？我把我段子给你，你去讲，啊，你能讲得比我好吗？对吧？
先打个耳朵。
我觉得这个是，抄段子我都把它放在第二位了啊，对吧？真正举报这个事情，我是最讨厌。
有因为举报被临时取消演出吗？就是那种当天上午通知就被举报。
这个咱们就不展开说了，好不好？好，嗯，
好，
当然有了。
那翟老师呢？
不喜欢的演员，
你可以说，你可以说，我给你比。
不喜欢我的演员吧，那就是不喜欢我的演员，应该就是我不喜欢的演员。
哦、
我懂了，我懂了。
就是不喜欢的类型，就是不喜欢你的那种。
我，哎呀，太多了。
那很正常呀、啊，不喜欢我的，那我也不喜欢、
啊。现在提不了，真的，这也是我讨厌，这也是我为什么那个佩服李波的原因。人家标准就很统一，就挣钱。
对。
哎，这我真感觉人家挺真诚的。你说我不好行，我也不跟你们玩，完了我自己弄了一摊挺厉害的，完了我各个剧场也能卖满。我操，我感觉这种算真诚的。我讨厌
那种又当又立的。
你说你，哎呀，咱们这个脱口秀好，所谓的咋就是经常在一起这些这圈里一些人，那我感觉真诚的少。
对，
嗯，
大多数还是就是
都老实，
可以删掉哈，就这样的。
嗯。
操他妈！
好悲观。好的，
我是客观，跟我没关系。
嗯，
我该怎么地还怎么地。我想好好自己写自己东西，完了就给自己呈现的好，以为有机会，没有。
嗯，
没有。如果没人认识你，没人推荐你，你一辈子你都出不了头。
对，
还得有名儿。
嗯，
就得有名，就得带票。
是。
那大家做喜剧的动力是什么？
我做喜剧的动力就是做喜剧可以不上班。
对，
对吧？自在嘛。很多人说就是羡慕你这种生活，对吧？
嗯、
然后天天不是这个城市就那个城市跑来跑去的，
嗯，
啊，其实挺累的，但是确实其实比以前上班要轻松。
他再次也比上班强
啊，
会开心。
他有正向反馈，很及时。你这场观众有一个骂你，但大多数都是喜欢你，都认可你。
嗯，
对，
你上班哪有人认可你？
对，你像我以前做设计的，我说话根本没人听，我都是创意总监了，我说话没人听，那甲方根本不听，对吧？那么现在我在台上说话，他们买票过来听。
对，
他其实挺很现实，他能，
不是只是那个现实你讨厌而已。
哦、
那你还是得这样，
还是得
在
这个
下面走，
对吧？除非这个东西他一刀切了，不让干了，那你直接还是干这个，你也有能力。
那考虑现实，还是会一直做下去的。
对呀、啊，有能力肯定是越做越好，肯定会越一直做下去。
对。
好，那下一个问题。较轻松的问题了，向大家推荐的专场演员或者俱乐部，可以
推荐的专场演员啊，
这问题一点不轻松，我跟你讲，
不轻松，
啊、不轻松，
可不轻松
啊、嗯！我其实看专场看的少，因为大家都同行嘛，对吧？
嗯、
人家演的时候我也演，然后经常是档期都是撞的，对不对？你很难看，除非就是今年那个单立人那个发现喜剧周不是在成都办嘛？我从湛江演完了之后，我第二天一大早7点的飞机，我飞回成都，就为了看那天下午专场。看的梁岩老师的那个，哎呀，再说吧，
嗯、
这是我今年就是线下就是我特别推荐的，
嗯、
我觉得梁岩老师
我在苏州看的，确实
啊，
我给人开了2回场了。
你看吧，那你都看2遍，我还得专门，啊天呀，
也是缘分，喜欢找我，他第一次搁喜欢演专场，我给开的，他收官搁喜欢那个北京收官还是我给开的，
你俩才是真 CP，
梁岩老师孩子都快考大学了。
对，
还炒 CP 呢。
翟老师有没有推荐的专场？
汤姆布雷迪吐槽大会，
还是那个？
国外的他那个，如果
你变了，你当年推荐我呢？
那也不能再推荐一遍了。真的，如果各位要是喜欢那种就是纯粹的那种脱口秀，就没什么良心的，没什么，真的就你。那个喜欢那种就是地狱的笑话，完了尺度特别大，什么都敢吐，大家也不计前嫌，就是不往心里去的那种，想要看那种表演就看汤姆布雷迪吐槽大会。
好，
可以
巨好，
加到我们那个描述里面。嗯，那两位对喜剧行业未来的预期，中国喜剧行业，
哎呦我的，何德何能，
压力最大的话题。
对。
没资格预期，
没资格预期，对，我也觉得是这个，就是只要这个行业在，咱们还能干，咱们就干着。
嗯，
你说对这个东西未来有多大的预期？我其实没有，
希望它好，
希望好，
但没有太大的预期。
如果
你预期不了，你预测不了，你突然一下又冒个什么事儿，然后啪一下子给你，是吧？
这个话不行说。
对，咱们因为这个行业，就是说实话，其实像翟安宁说的，这个行业太小了，不构成一个行业。
嗯。
那其实就是没有你，世界照样在运转，对吧？
浮游
生物。掐了就掐了啊。
浮游
生，属于浮游生物
啊，
对，
亚比浮游生物。
真的，如果越来越好了，你看你。你今天咱就不搁这儿演了，咱起码去一个什么大戏院，
兰心大剧院，
兰心大戏院其实也就七八百人吧，
啊，
对吧？那也不算多，其实。
对，
跟一个演出来讲比，真不算多。
嗯，
那个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
他起码会有那么一个人经常去那儿演的。
啊，对，
如果要好的，对对对
对
对。你看周杰伦，他一年开多少场演唱会？
嗯，
全都是四五万人打底。
嗯。
对吧？那你脱口秀咱说少，那你去那个篮球场干，坐三五千人，他这有人就是固定那么个体量。得是那样才好使。对未来预测，我祝福他。
要真有那么一天，有人能在像梅奔开就一个演员讲一场，那这个证明这个行业就存在了。
对对对
对
对，
可以开始交五险一金了。
对，
都可以建党支部了。
如果那天要是成了的话，咱们这波人都会得利益，是好事。真的，如果那天成了的话，那底下跟着喝汤的也会活得很好。
对，
对对对，
有肉吃才有汤喝，没有人想喝，大家都想喝肉汤，没有人想喝清汤。
好，最后这个特别环节，两位老师各自分享一首最近在听的歌，然后我们加到那个播客的简介里面。
最近在听的歌啊，
嗯，
你打开一下，还花桥流水啊，我看看我的歌单啊，最近在听啥呢？
雅尼的夜莺。下载最新下载的 Nightingale， 雅尼就是那个演奏那个希腊那人是吧？那个挺有名的一个大师。
我最近听的最多的是容祖儿的《搜神记》，粤语歌。
哎，翟老师的歌单还蛮年轻的，我的天哪！
不是吧？这歌的比我那个岁数大多了。
不是，这乍一看还有日语歌，
《名侦探柯南》算日语歌
啊？
行
啊，还有一首。新青年理发厅的一首歌叫一放工菊花都放松。
好
这行，
这个我得回去听一听
啊，
这个我感兴趣，
这个还蛮好听的，
记下了。好，那今天就录到这里，感谢三位老师，
谢谢，
感谢，
好的，
拜拜，
好的，好的，
谢谢大家，
拜拜
Tiffany's and bottles of bubbles. Girls with tattoos who like getting in trouble. Lashes and diamonds, ATM machines. Buy myself all of my favorite things. Been through some bad shit, I should be a savage. Who would've thought it turned me to a savage? Rather be tied up with calls and no strings. Write my own checks like I write what I sing. My wrist, stop watching my neck.Flossy, make big deposits. My gloss is popping. You like my hair? Gee, thanks. Just bought it. I see it. I like it. I want it. I got it. Yeah, I want it. I go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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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like my hair? Gee, thanks. Just bought it. I see it. I like it. I want it. I got it. Wearing a ring, but ain't gonna be no missus. But matching.For six of my bitches, I'd rather spoil all my friends with my riches than create therapy, my new addiction. Whoever said money can solve your problems must not have had enough money to solve them. They say which one, I say nah, I want all them. Happiness is the same price as red bottom. My smile is beaming, my skin is gleaming, the way it shines. I know you've seen it.I want it, I got it, yeah, I want it, I got it, I want it, I got it, I want it, I got it, I want it, I got it. You like my hair? Gee, thanks, just bought it. I see it, I like it, I want it, I got it. Yeah, my receipts been looking like phone numbers. If it ain't money, then wrong number. Black card is up in his car, the way they decided it's on for me. I don't mean to brag, but I better put it in the bag, yeah. When you see them racks, they're stacked up like my ass.Shoot, go from the soul to the booth. Make it all back in one loop. Give me the loot. Never mind, I got the juice. Not the fun, never wish you. Look at my neck, look at my shirt. Ain't got enough money to pay me respect. Ain't no budget when I'm on the set. If I like it, then that's what I get, yeah.